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30集。那这一集我要讲的题目叫做《着急与等待》。这个故事有点好笑，因为这个今天就比较生活化一点。这个故事是讲，就是有一天我跟我朋友要去吃炒肉，然后炒肉它附近就刚好有一个 U-Bike 站。那我那天过去的时候，我就骑 U-Bike 过去。骑到的时候就发现说，U-Bike 站是满的，我就很紧张，因为我们约7点吃饭，然后我7点到，然后我就想说，啊，附近好像还有，就是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不是会有四个角，然后它有3个角都有 U-Bike 站，我想说，好，我赶快先去那个另一个站去停这样，结果我一紧张，然后我地图就没有看好，我一骑之后我就到了唯一那个没有 U-Bike 站的地方去。骑过去这样，然后我想说，怎么会骑刚好骑到那个没有 U-Bike 站的地方？然后我就很急，然后我就这样绕了一整圈之后，然后才停到脚踏车，最后再走回原本的那要去炒肉的地方。然后那个原本满的最离炒肉最近的那个 U-Bike 站就有空位了。然后我就是我那时候就吃那个结束之后，我就停完车之后。我一进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第一句话是讲说，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是要等。因为你如果等的话，那个 U-Bike 就是明明就会有位置，你只是需要等一下而已。然后你越是着急的时候，你越是要等，因为你已经要迟到了啊！你看到我这样绕了一整圈，就是其实时间没有差到那么多，甚至你可能还因此而拖延了。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值得讨论的议题。我这个是一个蛮生活上的小例子，可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其实延伸到人生当中的非常多的大小事，小至就是你说，像刚刚讲这种找车位这种事情，但这个事情大到可以说像工作啊、对象啊、房子啊、跟家人的关系啊，其实种种的对于很多机运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值得去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要着急呢？然后等待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去我们去探索的一个问题。这样，好，为什么要着急？我自己去想，我当下的那个感觉其实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那个守时，第二个是错过，对错过这件事情的心理状态。守时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九点，我们约7点吃饭，然后我大概是6:59吧，还是7点的时候刚好到那 U-Bike 站，走过去大概是1分钟，自己其实已经迟到了。然后我就发现说，对我来说守时让我蛮大的压力，我就觉得说啊，我迟到怎么办？怎么我应该早点这个，然后所以心里其实也在慌乱的情况底下，让我更加着急这样。那守时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一回事？其实我自己去归纳守时背后的心理逻辑是说，你对于某一些事情的标准，你自己跟你自己身心的时间状态其实没有一致。就是说你知道你不能迟到，可是你在你的身体其实跟你的心理没有提前准备的时候，你在那个节骨眼你依然想要守时，这件事情就会导致你的身心跟你的标准中间产生了一个误差。那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蛮多时候也显现在很多人生的选择，就比方说我们人生有些时候守时，当然我们约吃饭这种七点那个是小的时间，可是我们对人生当中很多大的时间我们也会有一种要守时的感觉，比方说几岁高中毕业，几岁大学毕业，几岁要结婚，几岁要买房子，这种就是你会觉得一种好像时间上你应该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这个标准是谁定的？为什么非得要遵守这个标准？我们很多时候它却产生了一种隐性的焦虑，我们对人生的焦虑，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身心时间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我可以讲另一个例子。像我最近就要去试镜一个东西，就是要试镜一个高中生，就大家都知道我也30岁，我要去试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非常的复杂的原因，但一方面是我高中是15到18岁嘛，然后我30岁，我一方面对这件事情 感到焦虑，是说啊，这个年纪真的差有点多。然后另一件事情，其实反过来是问自己说，什么是高中生？你知道吗？就是高中是个什么概念？是年纪在那个年纪就是高中生吗？因为其实我高中的时候长得并不像高中生，就是如果真的跟我认识的人，就假设你今天高中就认识，或是我跟你很熟，我拿给你看我高中的照片，其实我高中长得还比现在还要老。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显现一个问题，是说我在那个时间点，到底我们对这个时间点、这个岁数、这个形象，我们到底期待了什么？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都跟守时还有标准是有关的。然后每个人其实在面对人生当中的学习的时间点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在国小、国中、高中数学都没有很好，可是他真的开始要需要数学的时候是到他可能已经二十几岁，然后他突然发现他很喜欢数学，或者甚至到三十几岁突然发现他需要数学，他很喜欢数学，然后他发现他以前学的东西都有点太 sloppy， 然后老师在讲什么他听不懂。可是等到他二三十岁，他成熟，他可以学一些他需要的数学的时候，他的那个学习才开始。所以他其实那个时间点并没有这么的绝对。那我觉得这个标准跟身心时间的不一致，是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种焦虑最大的来源之一，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叫做错过。错过是什么呢？错过就是因为在 U-Bike 那个事情里面，就是我明明可以在那边等，就会有车，然后就会有车位，就可以停。可是我没有等，所以我就错过了。那这个错过怎么来的？我觉得这一个事情，其实我心里往下想之后，为什么我那时候不愿意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一个情境的不信任。什么叫做对情境的不信任？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子会那个停，就是会有人来停，有些人会走，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对这个区域不熟悉，然后我也对我有没有机会等到那个车位这件事情不够的信任。我认为机会可能错过了就没了，所以我得赶快再去争取下一个机会。因此我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境里面不太信任。然后这个错过的心态，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各种人生大小事情的这种错误的来源。比方说我今天喜欢一个人，我觉得错过他之后我不会再遇到这么好的人了。我今天要那个找房子，我错过这个房子之后我不会再找到更适合的房子了。我今天找工作，如果我错过这个工作，其实我下一个工作不会找得更好。我觉得这种各种对于世界的错过，或是对机会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想要赶快塞一个机会，塞一个对象，然后塞一个住处，然后就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其实这一个恐惧也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主导很多我们各种事情的决策。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然后背后真的是一种对人事的不够信任。我会说是信任，因为如果我今天知道我只要等一下就会有车，我有车位，我还会需要这么焦急的跑去另一个十字路口吗？然后我即使不信任这一个情境，我也得信任统计上它应该是这样，因为车子会流动，其实它是一个动态过程。然后尤其又是下班时间，其实来来回回的人很多，不会到这么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今天是大半夜，当然你知道它发生的几率很低，就更难去等到有车位出现。可是那个时候是下班时间，是尖峰时间，而且又在一个精华区，其实很多来来往往的人是有很多机会会产生的。可是我却在那个时间点没有愿意停下来去想说，欸，是不是要等一下。我相反的，我就被我的恐惧所驱策，我就开始跑，就觉得哇，会不会来不及，哇，怎么办这样。所以我觉得它背后是一种对世界的不信任感。那我自己其实最近也因为找房子的事情，跟就是一些可能人际关系的事情，弄得也是很多的焦虑。所以当我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更深刻的体会就是，真的有时候你着急的时候很容易做出各种错误的决策。而且一旦你发生任何一个错误决策之后，你就会影响到下一个， 一个错一个错一个错，就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那个别做热爱的事，要做真实的自己。然后它里面有讲到，因为作者有创业过，其实他当他被他那些创业压力追着跑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判断力开始不足，所以他其实对整个事情他有办法解决的信任感慢慢的消失，他非常依赖别人。其实这也背后跟这个错过跟对世界的信任不足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这样，好，这边有讲到错过。那接下来问的问题是说，既然说要等待，那等待是什么呢？等待是不是什么都不做？这个是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词汇，我们都有一个心理预设的模式。比方说，等待好像就是发呆，或者是那个放松，就是完全软烂不做任何事情，类似像这样。所以等待真的是什么事都不做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问题。这样，那等待其实有一些条件嘛。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等的事情，你要等待一件事情发生嘛，所以你一定有一个等的事情。比方说，你今天在餐厅吃饭，你在等人，那显然你有在等的人嘛，你在等他出现。所以等待一定有一个等待的事件，你等待的这个事件要发生，或者是说你在等的过程当中，你有些时候你的等待不用做任何的准备，可是有些时候你的等待需要准备。比方说你等待一个机会到来，比方等待你考试，你当然还是可以念书嘛。那等待什么对的人出现，你应该好好去准备各种事情。所以我觉得等待的背后是，当你有越具体等待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等待的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的具体，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变化中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等待要怎么做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停下来想的问题。就比方说，我今天要等待的事情是一个机会，那我拥有什么的也在变动，这社会需要的事情也在变动，我不可能就是坐在那边一直回想说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有什么，然后我就完全不做任何的变化。相反的，那个等待是动态的等待，那我这个东西叫称之为预备，不是预备。哇，这句话听起来很像哲学嘛，很像玄学。预备不是预备，让事情发生。什么叫做预备不是预备？预备不是预备的意思是说，你要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可是你的准备好自己的状态不是预设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部分的预备都是预设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做防范。可是真正的，对我来说，真正的预备其实是你知道事情会发生，所以你真的跟着事情一起发生，这才叫做预备。就这个说法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说你今天跟人家对打，或者说你今天骑脚踏车，你要跟人家对撞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然后你可能想说啊，他骑过来了，然后靠近的时候我就要左闪右闪，不知道闪哪一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你常常都会跟对方闪同一边。其实这背后就是一个预备的逻辑。如果我们就是想说啊，他说不定会往左边，我就往另一边，这样类似像这样的情况。然后往往那个行动的时候，我们都是心里先想好说我要往这边，而不是看清楚对方真的做了些什么才行动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我们常常会有对撞。其实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要预备的事情是在那个时间点会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事实。比方说，就其实很多人在人生的大事也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最明显的，我觉得可能大家听过的例子就是那个考大学的时候，不是都有所谓的热门科系，然后有些热门科系就是你除非你像某些系真的热门很久，比方说电机系，比方说资工系，这些就热门很久，所以这些系你考进去基本上市场变化没有到那么大。可是很多热门科系就是有点像昙花一现，就是它某几年的时候突然间爆红，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你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产业刚好结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听过类似周围的人的例子，比方说我的上一个时代最有名的情况是那个生技产业，所以有一段时间生科系的分数非常的高。 后来可能那些生科系毕业的学生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宇昌案，就是我真的讲了一个很古老的事情。宇昌案之后，然后台湾的生技业整个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那些人就出来反而找不到工作。类像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可能在念的学程是关于电商相关的东西，因为学校终于跟进要做一些电商相关的行业。等到这些人疫情过了之后，电商开始没落之后，这些学生可能准备毕业了。那你知道中间开始，市场好像跟这个你预备的东西跟最后实际要成型的东西开始有一些落差的时候，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的预备其实真的不是预备，我们没有真的跟着时代需要去做变化。然后有时候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我必须说。那什么叫做让事情发生？实际上事情发生意思是你真的看见了，然后也真的诚实的面对这一件事情在你身上有一些影响，那让这个影响带领你去做出不一样的变化，这叫做让事情发生。也就是说，比方说像我今天看到有一个人骑车这样冲过来，我们要撞上的时候，真的，因为有些时候人一害怕会先闭上眼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会吓到会真的闭上眼睛，然后结束之后都觉得说，就是那个时间点不能闭眼睛，你就是得看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不能闭眼睛啊，你闭眼睛你就看不到啊，所以有时候让事情发生的意思是。你可能恐惧，你可能知道有变化了，可是你得真的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着那个事情一起发生，是让事情发生，不是看着事情发生哦，也不是不让事情发生。相反，如果这事情你可以阻止，但你可以阻止，可是有些时候是你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啊，就是像最重要我们不希望发生，可是像我们今天希望成功，我们希望让成功发生的话。我们就得做很多的准备，让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而减少那些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让事情发生这句话背后意思是说，你要就是真的面对那一个当下的紧迫，你要了解你在焦急，你要了解你在焦虑，你要了解你在恐惧。可是真的看清楚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做出真的当下该做的事情，才会让事情发生。这个说法非常的，怎么讲？站着说话不腰疼嘛，这个是中国用语嘛，好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中国用语，就是说听起来好像很像废话，然后听起来好像就是很像很简单，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困难，它需要对自己对恐惧有非常大的掌握，自己对紧张有很大的掌握，然后自己对这个当下的情境的能动性，你有没有办法跟上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掌握，然后让自己随时可以做的准备是让自己有这个能动性去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很大的挑战。真正的预备是这一个，不是准备很多技能而已，而是当我知道我要动的时候，我随时要跟得上。我可能拥有好的健康，我可以跟上这个事情；我可能有清楚的思绪，可以跟上这件事情；我有随时可以舍弃的空间，我有什么什么东西可以应变。这个是才是真正的预备，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看起来像是消极的预备，其实更是一种积极的预备。它是要保持很大的弹性，保持很大的觉知，随时遇到状况的时候有办法去了解自己的定位之后赶快跳下去做。这个叫做真正的预备，让事情发生的预备，这样。好。那我接下来讲那个预备，其实等待跟预备还有另一个大家在讲也会常讲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叫刚刚前面讲的有点像是 awareness， 就是那个觉知的问题，就是你要为保持觉知的情况下让事情发生。接下来这个例子刚好有点反过来，这个叫石童女的故事，就是这是一个圣经的典故。他在讲的事情是说，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就是他是大家不会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来的时候，那这个石童女的情况是在中东或是近东文化里面，他们会有婚礼，婚礼的时候通常会从白天到晚上很晚，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就是新郎会来啊，所有人就要在那边准备等新郎来。那石童女就是童女就是你可以说侍女或是女婢，要在那边等新郎来的时候，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会很晚， 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要多准备一些油，然后有五个人就有多准备油，因为他们是点灯的人，要负责开门点灯的人，所以有五个就有准备多一点油，但五个却没有，然后十个人都睡着了。等到那个新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五个有油的就点灯，就是要进去了嘛。然后另外五个就是说，欸，我没有油了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没有也没有油可以分你啊，我点了，我给你油，我就两个都点不成这样。所以最后五个没有油的人就进不去，跟着新郎进去那个就是他们的欢宴。然后另外五个就有进去这样，这叫十童女的比喻。那这个比喻跟等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是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其实十个童女，如果你讲到 awareness， 讲到觉知的时候，其实十个人都睡着，就是不像刚刚讲的例子好像刚张着眼睛可以看清楚这个事情，但十个人其实都睡着。那背后其实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在那个当下你有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等待是为了什么吗？你的等待，如果你知道有一件事要发生，可是你就只是知道，你没有因此产生某些清楚，导致有一些行为，比方说要多准备油。那问你来说，你认为你等待的那个事情是什么？你有产生相对应的行动吗？比方说你等待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有准备好你要让机会发生的种种东西？你有履历吗？你有作品吗？你有那个持续的维持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可能甚至像演员的话，可能要维持自己的身材，然后保养自己的皮肤，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有一直维持这些东西到那个时间点，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可能机会快来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还是一直做准备，是这样吗？还是什么的？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议题。那我就讲到会把这个东西延伸到一个东西叫做在当下的等待，因为等待是一个你在等一个没有还没发生的事情嘛，所以在时序上你一定是在等一个未来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下你要做一个未来的事情，那这样到底是一种身心的分离还是一种身心的整合？就你知道当下就是现在嘛，就是可是等待又在讲一个未来的事情。你有时候我们的等待会是这样，我们当下真正活在当下，然后未来就是未来，然后有些时候是反过来，就是我的等待真的就只关注在那未来，我就完全忽略了当下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两个事情都是值得去问的，因为这两种都是一种身心分离的状态。比方说像石童女的那个故事，是你知道之后发生那件事情，但你自己现在这个当下没有做准备的时候，那它就会事情最后结果就会没有发生嘛。或者是如果你一直专注在未来的事情，你当下没有做任何的反应，你没有做任何的跟随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陷入一种活在自己的世界的状态。比方说像那个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早期的神学还蛮多这种状况，就是比方说他们就说要等待弥赛亚来临，所以他们就把心神都放在那个未来不知道会发生的一个神学事件。或者是很多人就是一直在等待被解放之后没有做任何的行动，那他那个等待跟这个当下就是也是一种断裂的。所以我觉得也值得问自己问题是说，如果你今天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你的当下到底是跟这一个等待是什么关系？你是因为无法做任何事情而等，还是你真的有在为你的等待做了很多当下能做的努力？还是你的当下的做的事情其实跟你的等待没有任何的关联呢？你只是像希望现在过得好，到底是哪一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问自己的问题。然后为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我偶尔会偏离这些事情，因为我自己蛮多时候我当下做的等待其实跟未来的事情的关系是很薄弱的，我必须诚实的这样讲。我很多时候我的那个等待其实是因为我知道没有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停下来了，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事情要那样子发生，所以我很有耐心的在等待那件事情，然后我准备了很多其他元素到等到那个时间点去让它发生。我觉得我也并没有这么有耐心，所以当我今天去回顾这整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诶，它好像有一个关键点是说，如果在这个当下你要等待那个未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到底要为这件事情做多少的准备？这个等待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抽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事情， 你可能等待一段爱情。如果这个爱情你希望具备某些要素，你有为这个事情做一些准备吗？即使很多人都讲说什么你不要先预设感情是怎么样，因为你又不知道你遇到对象是怎么样。我觉得是，可是有些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爱情里面你无法决定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可是很多时候你可以先决定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是可以准备的。那或者是说工作，我们没有办法预期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工作，可是你可以准备的很多事情是我要为我的大方向做很多的预备。比方说我最终的工作如果是想要创业，我的前几步可能就是我知道我要累积哪些领域的资历，那其实这些资历没有到最完美，可是它总得要跟我最终想要的目标有一些连结，这才让我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做的事情才会成为真正的等待，而不是只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那我觉得也给大家这些分享，好让大家想一想，是说，欸，如果你今天在思考你在人生当中是不是在等待一个某个特殊的时间点的时候，你等待的是什么呢？你为了这个等待，你有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吗？大概就是我今天的 podcast 主要讲的东西。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也欢迎订阅。这样，我之后有打算跟朋友去创一个平台，我们想要整合我自己写过的文章跟这个 podcast。然后我还有跟另一个朋友，我们有做《崔斯坦与无聊科科》，就是专门讲神秘学的 podcast。然后我们之后就开始会把这个东西有点像系统化之后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平台，因为我希望这东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就是大家知道我现在的工作算比较弹性，可是我觉得这个弹性除非它变成一个稳定的状态，比方说我可能真的创业了，或者是说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之后，我知道我其他事情都要舍弃，我可能只要留这个事情我才有办法一直维持下去。否则有一天我可能会因为忙碌啊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中断，或者是有一天我没有灵感了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冒险。这样，那我就想说跟朋友去一起做一个平台之后，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新的经营模式，好让这一个火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让我可以跟更多人去互动。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如果大家听到这一集，你觉得说，就是崔善，你也许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说你有听过谁谁谁有类似的想法，比如说可能是创业，可能是经营模式的一些想法，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讲，是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可能的途径，或者是说你也有想要跟我说的话，你也想要跟我一起讨论。因为像我之后要搬家，所以搬家之后我就比较不可能在我的房间录，因为我房间蛮小的，所以我可能会在就是类似像客厅的地方录，那个地方就可能会可以跟比较多人一起去聊天。如果大家就是真的也想要跟我一起讨论，就是关于生活当中的各种大小议题，就是如果认识我本人的人知道我打得好大声，我是一个蛮爱聊天的人。就是我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概就在也在讲我 podcast 的内容。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他在美国念书，他听我 podcast 就说你的这个 podcast 好像就是我们之前那种聊天的内容，然后把它浓缩一下，然后自己讲而已。就是他说自己也是蛮好玩的，我觉得也是分享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平常到底我跟我周围到底在聊些什么，然后我到底在想些什么事情这样。那我也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变成大家的帮助，因为你知道人生在世其实没有很长，然后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我觉得我自己获得很多，因为我不论是我在学业上，也许我虽然我没有一个博士，可是我也受了蛮好的教育。不论是我过去所受的自由教育，或者是我在后来整个大学毕业之后学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拥有的东西。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知道说，有一种可能的学习的方法，或者是某一些东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是我自己很乐意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东西。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就蛮期待有一天如果这个节目或什么的变成一个不同的东西的时候，那会是什么呢？我觉得也蛮期待有一天可以跟大家去以一种新的形式见面嘛。不过它短时间内容还是会一样啦，所以大家也不用说什么很急着，他就是突然间会很新奇的变化，就大概是不会。但如果大家就是听完这一集，大概之后下一个就会是一个 我人生本人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下这一集结束的下一集，我应该就已经搬到新的住的地方，就已经不是在我这个现在住已经住六七年的地方，就已经是一个会是一个新的阶段。那我自己很紧张，我说真的，而且我也蛮害怕的。我前一阵子也因为这件事情感到蛮焦虑，甚至有点神经失调。那但我觉得这也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多新的刺激，所以我也期待在这个新的刺激底下，我可以跟大家去交流各种不同的东西，也期待大家对于这个我的新的阶段，或是你自己的新的阶段，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样大致上是这样。好，那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就到这边，谢谢。